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呀、什么话题呢？就是囤房税这个话题呀、那因为前一阵子呢在媒体上面看到有这个报纸呢在报道说，桃园市政府呢在市政会议审议通过了桃园市房屋税征收率纸质条例的修正草案，那要提交到市议会去审议，应该呢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在市议会应该就会通过。那根据桃园市地政局的这个资料显示呢，未来单一自住的这个房屋税率呢将从目前的 1.2 调降到 1%， 那建商新建待售的房屋一年内的税率呢会降到 2%， 未来呢未有效使用的非自用住宅房屋税率呢将提高，从目前的这个税率呢提高到 3.2% 到 4.8%， 也就是最高要课到 4.8%。 那修法呢预计将会造成有大概9000万的这个税收损失，那因为这个是中央修改的这个法令配合来这个地方政府承做，所以呢这个部分桃园市政府说要这个请中央来补助了哈，这9000万的税收损失。那根据桃园市地政局的表示的说法啊，这一次修法呢以单一自住的房屋清税，未做有效使用的非自住的房屋呢是重税，也就是自住给你比较轻的税负，给你降税。如果说你是非自住的话呢，那这个部分税就会磕得比较重哦。那首先呢，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于全国只有一户供自住有户籍且房屋限值在一定金额以下的呢，税率由现在的 1.2% 调降为 1%。 预估呢全桃园市呢大概有36万户的家庭会受惠，每户呢可能会减税大概有859元。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是呢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我们的政府有在减税哦。另外呢，为鼓励多屋主呢释出闲置的这个房屋啊，并考量继承取得的共有房屋较难有效使用，修正的这个方向上面也明定 出租申报租赁所得达一般租金标准或是继承共有的房屋的话，纳税义务人呢，全国总持有应税房屋户数适用较低的差别税率呢，是 1.5 到 2.4%， 较修正前的这个税率 2.4 到 3.6% 是稍微低了一点点，预估呢也大概在桃园市有10,000户的家庭会受惠。至于说这个建商呢还没有卖出去的房子超过2年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就要课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税率咯、哦、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最新公布的年度房屋税的这种课税标准啊。那这个里面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零零总总呢，也就是所谓的囤房税 2.0 的内容啊。那看到这一则新闻信息，我也是有一点点的讶异，不是我们已经在今年7月1号全面实施囤房税 2.0 呢，怎么还有各地方县市政府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因应呢？不是应该在7月1号前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自治条例的一个修正吗？看起来各地方政府的动作还是蛮缓慢的齁，因为中央修改之后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缓冲期让各地方政府去做因应。现在看起来呢，桃园市政府好像有一点点落差的、哦、有一点点的不及格。所以呢，看到这一则新闻信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各位好好来聊一聊囤房税啊、哦，囤房税。那为什么有囤房税，又有囤房税 2.0， 这个背后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转折？再来的话呢，这个囤房税实施之后呢，对于我们个人资产的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还有囤房税 2.0 对整体的房屋市场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这个部分呢，我们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一并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一个完整的了解。因为刚好呢，前一阵子我也受邀到这个台湾金融研信院去做了一个囤房税 2.0 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哦，那手边事实上资料还蛮完整的哦，所以呢，我们就用大概一整集的时间来跟各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好，那实际上呢，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囤房税的概念出来了哦。那最主要是当年呢，2014年6月4号政府修正公布了房屋税条例第5条的条文修正案，将非自住的这个住家呢房屋税率由原来的 1.2 到 2% 调高到1.5 到 3%、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囤房税的法源依据啦、哦、基本上它是从房屋税条例来的。那这个2014年就有的一个修正案过，可是呢后来各地方政府并没有全面的遵行哦，有些地方觉得说我们好像没有必要来实施这个囤房税啊，那有些地方就有把这样的一个修法的内容呢放到了他们的自治条例里面到我们今年7月1号之前呢，全国有10个县市实施了囤房税。那因为我们后来在财政部有另外在修改了这个房屋税条例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房税 2.0 啊，所以呢之前2014年的囤房税呢就被称为囤房税 1.0 那既然要讲囤房税，不管是 1.0 还是 2.0， 那我们应该先要来厘清所谓的囤房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严重 哦，因为从一般市场上的一个认知跟了解，哦，大家都会觉得说台湾人很喜欢买房子，所以呢有钱人啊更是手上呢满手都是房子，哦，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啊，到底我们台湾的囤房是不是很严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财政部的财政资讯中的资料，到2023年啊，非自住的这个房屋税啊，这个全国家户归户的统计表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统计的啊，囤房的总计啊，这个家庭户数呢有513824户，那总囤积的房子呢，总囤积的房子呢超过了有73万户，那其中呢啊，这个持有一户房子的呢啊，这个有398000多户，两户的呢有69000多户，囤房三户的呢有23000户，囤房到四户的有10000多户，囤房五户的以上的呢就越来越少了，就只有4720户，那六户的呢有2478户，七户的呢有1351户，八户的呢929户，九户的呢有599户，十户以上，也就是说，囤房到十户以上的呢只有2019户、哦，所以如果说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囤房并没有一般市场上想象中的严重，并没有想象中的一个严重。可是呢，为什么政府还要寄出这个囤房税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要让资源的一个有效应用，哦，要让资源的一个有效应用。那我们先来看看囤房税 1.0 那时候呢它的一个是怎么样呢，哦，就最主要在囤房税 1.0 的时代呢，如果是你是个人自住，哦，在全国有三户以内的话呢，享有自住的优惠税率是 1.2%， 如果超过这个自住的户数，哦，就是第四户开始的话，各县市政府呢设定最低 1.5%， 最高 3.6% 的一个差别税率，哦，那基本上啊，到今年7月1号之前呢，也只有10个县市有这样的一个制定，而且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哦，像高雄市就比较晚的时候才制定这样的一个啊囤房税 1.0。 那所以呢，第四户起就是啊政府在房屋税条例里面所称的囤房啊，那目前呢各县市都要课啊，都有有一些要磕这个囤房税的哈，哦。好，这个是所谓的囤房的定义。那各县市实施囤房税 1.0 呢，目前是有在7月1号之前，我特别要强调，因为7月1号之后已经是囤房税 2.0 哦。7月1号之前呢，是台北市、宜兰县、台南市新竹县、新竹市、桃园市、中市、高雄市、新北市、屏东市啊，屏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啊，那这个部分呢，大概都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这个囤房税。那个别的这个囤房税的税率呢是不等的哈，就是完全是以地方自治的一个概念啊，大概大家都可以按照啊这个中央所制定的这个上限跟下限来做一些调整。那我刚才提到高雄市是比较这一波囤房税 1.0 是比较晚实施的，是在民国110年5月10号才经议会三读通过，所以呢离现在大概只有两年的一个时间了，哦。好，那既然这个府已经有囤房税 2.0， 蛮明显的就是囤房税 1.0 呢，他们看到的有一些问题点。那囤房税 1.0 有什么问题点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各县市呢各自为政，哦，啊，甚至呢有些地方根本不理这个的一个囤房税 1.0， 所以没有统一的课税标准， 各县市也都是自己自定，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有些囤房大户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手上的房子呢藏在各县市，然后避开这个囤房税。所以市场上一直呼吁就是政府要实施全国性的囤房税，可是呢财政部之前呢都以种种的借口啊，种种的理由呢不来实施这个囤房税，直到去年就是2023年财政部突然呢好像睡醒了大翻转，在12月19号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新的房屋税这个课税条例那这个新法到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所以呢基本上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可以让各地方县市政府去做一些准备的动作。那这个到明年2025年5月份课征房屋税的时候这些囤房大户可能就会发现怎么这个房屋税率变得这么高了。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好好的分享到底囤房税 2.0 跟 1.0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后续的影响又是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0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上课了，上什么课呢？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囤房税 2.0 啊，因为这个是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一个新的法令规范哦。那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7月1号已经实施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感觉哦？确实确实哦，市场上对这个新实施的囤房税 2.0 一点感觉都没有哦。这个要买房子的，要囤房子的人呢，还是尽量的买哦，买好买满哦，囤好囤满，大家都还是不管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囤房税 1.0 或是 2.0， 最主要是因为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囤房税 2.0 呢，要到明年5月份的时候开征房屋税，大家才会收到新的房屋税单。那如果说呢，你过去都是把所有一些手上的房子哦，可能你也有10户的房子，可是你把它分散在各县市，那都可以呢非常非常完美的避开囤房税 1.0， 所以呢也不会被课到比较重的囤房税哦。那可是呢从今年7月1号开始哦，如果你那样的一个房屋的配置在各县市都没有转变，也没有去增加也没有减少，那到明年5月1号房屋税开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我的房屋税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那这个就是囤房税 2.0 厉害的地方咯。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政府财政部之前呢其以为不可的囤房税 2.0 为什么在去年这个选举之前呢，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总统大选跟立委大选之前呢，突然丢出了这样的一个修法的动作，而且很快的在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那所以呢这个囤房税 2.0 到底有些什么特色？第一个，囤房税 2.0 主要是要鼓励自住，然后惩罚囤积。所以各位如果稍微再回顾一下第一段的时候跟报告的桃园市这个他们财政局这个针对这一部分修法的一个方向，就是以这个角度来做一个修法的鼓励自住，惩罚囤积，你囤积的越多课越重啊。如果是你只有一户，全国一户自住的话，你的税率是降低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囤房税 2.0 是要用这叫高税呢来逼出更多的房屋供给呀。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房价呢还是持续的在上档啊，民怨还是非常的高，如果能够用这个高的税率呢让这些满手都是房子的这些囤房主啊感受到税负确实非常沉重，那他们可能就会考虑把这些房子卖出来，然后增加市场上的一个供给，那量增加的话某种程度就会达到以量制价，那所谓的制价呢就让房价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再上涨，那这比较中长期可能就会有某种程度的房价往下修正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也是财政部政府在修改这个囤房税 2.0 的时候它的一个修法的政策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的在大选之前大家感受到房价还是在涨这个民众买屋 还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如果能够祭出这个囤房税 2.0 啊，某种程度呢也是在争取政府打炒房的一个政绩啊，对于执政党要在这个大选的时候呢争取好的选票，应该也是有正面帮助的哦。所以呢这个是明眼人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的。第四点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知道是随着这个所谓的房价的大涨，有房跟无房阶级啊之间的这个财富差距越来越大，那如果能够借着这个囤房税把这些多屋主囤房主多课一些税，让这些税呢能够某种程度的做一些社会福利的这个机制的话，对于减少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应该也有所帮助咯。那另外一个就是能够高举这个居住正义的大旗呀、那同样的这个居住正义在选举的时候对于这个候选人来讲的话也是有正面的意义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去年财政部会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方式呢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囤房税 2.0，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也有分析过这个在野党曾经在小英政府执政的时候呢也提出了囤房税 2.0， 可是那时候的财政部就是齐齐以为不可，提出了很多的理由，提出了很多的借口把它挡住了。我记得他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说帖，可是呢现在竟然自己打脸就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囤房税 2.0， 在去年底通过那今年7月1号已经全面实施了。好，那囤房税 2.0 刚才在跟各位报告这个桃园市他们的一个自治条例的时候已经有稍微点到了，可是我大家如果在看那一篇的新闻消息的时候你可能都不会知道说他是在讲囤房税 2.0 因为全篇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提到囤房的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比较清晰的说明啊，囤房税 2.0 有哪些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自住的税率呢调降，从现行的 1.2 呢调降到1%， 可是呢这个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在全国只有一户房子是自住而且呢这个房屋的限制呢是在一定金额以下。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在要说明什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即使说全国是自住的只有一户，如果是你是属于那种豪宅型的话，你这个还是没办法适用税率1%的这个最低税率所以呢就是排除了豪宅那如果全国自住一户的话，你非豪宅型的你的税率是调降的，调降了 0.2%、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色所以你如果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明年呢房屋税的这个税单呢你是会有降税的也就是从明年5月这个房屋税课征的时候。再来第二点呢，非自住的税率也就是真正的囤房税 2.0 税率下限呢调到了 2%， 上限呢调到了 4.8%、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以重税来逼出这些囤房主的房子。再来呢各县市政府呢必须订差别税率，所以呢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报告桃园市政府这一则新闻信息，这个就是财政部在修订房屋税条例的时候呢就已经要求各县市政府必须订差别税率，这个部分好像没有给他们一个期限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才在最近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再来第四点呢就是各县市来全改为全国总归户， 过去呢是各县市归户，就是说你的房子呢三户以内呢是不用课这个囤房税，第四户开始才要课囤房税。那这个所以你如果在各县市都有这个三户以内的房子，根本课不到房屋税。比如说啦，你真的非常有钱哦，你在台北市买三户的房子啊，然后在桃园市买三户的房子，然后呢在高雄市也买三户的房子，加总起来你有九户的房子。可是呢因为是各县市归户，因为各县市看你有没有超过三户，那如果说你都符合条件，你就不会被课到囤房税。可是现在囤房税 2.0 哦，不是这样算哦，是全国总归户哈。全国总归户的意思就是说，你全国只有三户自住的房子，第四户开始你就会被课到囤房税。所以刚才的那个案例啊，就是过去分散在各县市三户都是三户三户哈，没有课到囤房税。可是现在从今年7月1号开始，如果你一样是九户哦，分散在各县市，那你就会从第四户开始就会被课到囤房税了哦。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哦，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应应的话，你明年的这个房屋税一定会是我讲的有感的增加，有感的增加哦。到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处理掉一些房子的话，你的这个房屋税负啊一定会非常的重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囤房税 2.0 的主要变动齁，来看看囤房税税率现行齁，就是说过去 1.0 的话呢是从 1.5% 到 3.6%， 现在呢囤房税 2.0 呢是最低是 2%， 最高是 4.8%， 所以是全面的调升咯。那同一个人的名下的房屋的这个计算方式呢是过去是各县市总归户，现在是全国总归户。刚才我已经做说明了哦，你应该有听得懂。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应该就要赶快在明年这个课房屋税之前有一些动作哦。再来呢，就是各地方政府呢要订差别税率。过去的方式是用可制定囤税率啊，所以呢有很多县市政府根本不管这个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囤房税 1.0 的要求。现在呢是需制定囤房税率哦，所以各县市都要有它的一个囤房税税率，而且是差别税率。那另外呢对于自用的这个房子一户齁，现在呢我们是课 1.2%， 那明年开始房屋税率呢，如果你全国只有一户而且不是豪宅的话，你就只有课到 1% 哦。好，再来呢就是建商的余屋这一部分哦。建商的余屋呢，如果是两年以内的话呢，目前是课 1.5 到 3.6%哦。那这个囤房税 2.0 对建商两年以内的话呢提高到2到 3.6%、就是最低的部分有所提高。那如果是两年以上的呢，两年以上的这个就是全面的调高咯，就是 2% 到 4.8%， 从原先的 1.5 到 3.6% 全面的调高 2% 到 4.8%。 这个部分也最主要大家也应该也很清楚，就是要让这些建商呢也把手上的房子赶快把它清掉吧，把它卖掉。这个也是希望说以量制价，以量制价。好，那所以呢这个囤房税 2.0 的改革重点啊，帮大家整理了一下。第一个是提高多屋主的持有成本让你们的这些感受到税的户的一个压力齁，那赶快把房子多余的房子呢把它处理掉。第二个部分呢，全国单一自住减税齁，所以恭喜大家，如果说你全国只有一户房子自住的民众又不是豪宅的话，你明年的房税是减税的哦。虽然减的非常非常的少，可是呢也某种程度的这个有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再来呢就是出租申报所得也可以来减税哦，那就是希望这些包租公们呢能够诚实的申报申报所得税。 再来第四个，继承非自愿的共有的房屋呢，也是减税的哈、哦。那这个过去啊，财政部不实施这个囤房税 2.0， 就提出来说，很多继承的共有物呢，很难跟他们课税呢，是有一点不公平哈、哦。那这个部分现在是克服了哈、哦。第五个就是鼓励建商呢加速出售余屋啦，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啊，希望说把这个税率拉高，那建商感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比较大，赶快呢就会出清手上的余屋哦。好，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囤房税 2.0 对市场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哦，马上回来。 OK 哦，
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好丢贝啊。今天真认真来讲这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太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摆小明，要用伊的经验跟着伊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好，今天呢跟各位谈的一个话题呢跟大家都有密切的一个相关哦。只要你是有房子的哦，不管你手上有多少户的房子，你明年要缴交的这个税的话呢，可能就会有所不一样哦。所以今年的这个已经缴交的房屋税的税单啊，你把它留下来，跟明年呢寄来的这个房屋税的税单你一比较，你就会发现哦，有些人是减税，可是有些人呢税负增加的非常非常的重哦。那其中呢有一个就是说，诶，我全国都只有三户的房子，而且呢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都有实际的居住使用哦，那为什么到明年的时候呢，诶，我的这个房屋税税单呢这个竟然没办法适用自用自住的这个 1.2 的优惠税率呢？这个部分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哦，这个有听到张老师的这个说明的哈，听到这个节目的你们都赚到了哈。就是说囤房税 2.0 啊，对于自住的房屋哈，除了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啊都有实际居住使用之外，它还多了一个要求哈，你要符合这个要求才能够适用 1.2% 的这个优惠税率。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就是说在这个三户的房子你都要设立户籍完竣哦。那过去在囤房税 1.0 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可是现在有多出这样的一个更加严苛的一个要求哦。这个也不能算是严苛吧哦，应该是如果说你是自用应该就不会把户籍设在里面吧哦。那这个部分这个特别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所谓的自用住宅的条件，基本上过去的版本呢是要符合无出租使用，供本人与配偶或直系亲属实际居住使用，而且呢本人跟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在三户以内哦，那这个就符合过去的自住的优惠税率 1.2%。 那现在囤房税 2.0 7月1号开始实施之后呢，它多了一个要求，要设立户籍完进哦，就是你要把户进去的这个意思啦哦。所以张老师不厌其烦的多说明哦，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这一点。好，再来呢就是囤房税 2.0 对于这个所谓的建商的余屋这一部分呢之前呢要立法修法通过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建筑业者呢都跳出来哇哇叫说啊，这个我们盖的房子没有卖掉，并不是要囤房齁，基本上呢它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存货的概念齁，并不是所谓要囤积齁啊，科这么重的税呢对业者来讲是不公平的哦。那我们来看看囤房税 2.0 它针对建商的这个余屋这一部分呢有分为这个直辖市跟非直辖市两类哦。如果是你是空置的房子的话在直辖市的话呢，两户以内是 3.2% 的这个税率 那如果到七户以上的话呢，是 4.8% 的税率。那如果是非直辖市一户以内的话呢，囤房税是 2.6%、那这个非直辖市呢，最高要七户以上到 4.8%。 那当然了，它还要看你的持有的这个时间点啊。如果你囤房的时间越久的话，就一定会被磕到 4.8% 的这个囤房税哦。所以这个我们的建筑业的朋友们可能也要赶快，如果手上有多余的这个房子啊，趁这时候赶快卖掉吧，因为现在房价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如果说你还没有把它卖掉，到明年哦，明年呢你的房屋税就会不只是有感的增加，应该是大幅度的让你吓一跳的增加。好，那囤房税的 2.0 实施之后对哪些人的影响会最大呢？蛮明显的啦，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税率的一些调整，大概有几类人会受到影响。第一个就是手上持有多户的房子而且是闲置的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受到冲击哦。如果你没有好好运用，也没有出租，就是把它放在那边养置，你受到的冲击会很大很大。第二种呢，持有多户的房子并有出租的这个房东，那这个部分呢，你有出租虽然说又没有去报这个租赁所得的话，你到时候你的这个房屋税也是会增加很多。再来呢，就是持有长期余屋库存的这些建商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说你是超过五年的这个房子都还没有卖掉，那大概就被磕到最高的 4.8% 的这个囤房税。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建商哦，特别是一些豪宅的建案的建商，他们这个房子啊已经卖了好多年哦，那我们就不直接点名哦，大家应该也心知肚明哦，房屋总价非常高，单价也非常高，可是呢已经卖了非常多年了都没有卖掉哦。有人说是建商舍不得卖，可是这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在囤房税 2.0 实施之后你还没有做一些处理的话，户数多的情况之下，每户增加的这个囤房税加总起来让你真的吓一跳。所以呢过去可能觉得说哦，我这个豪宅慢慢卖这个卖掉一户就可以抵掉好几年的这个囤房税，所以呢建商都不会害怕，都不会担心。可是现在囤房税 2.0 实施之后就不一样咯，你如果呢还是在那边这个悠哉悠哉，到时候呢明年5月1号收到的这个房屋税税单，你真的就会吓一大跳哦。好，那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受到冲，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在个人资产的配置上面该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该怎么样的一个因应呢？第一个，可能你的有多户的这些房子的人来的话呢，你这时候的持有税会大幅度的增加，也就是房屋税。那可能第一个你会选择减码手上的房屋的数量，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你全国有九户的房子，过去呢因为分在各县市所以不会被课到囤房税，现在呢你全国只能三户的房子有这个优惠税率 1.2， 超过第四户开始呢，等于4、5、6、7、8、9，你就会磕到这个累加的这个囤房税。所以呢，你第一个你要去做的一个因应呢，就是减码手上的这个房屋的数量，把它降到只有三户，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一个因应方式。再来呢是借力使力啦，可能你舍不得把手上的房子卖掉，那这时候呢我们建议你可以转做包租代管或是公益出租人，那这个部分虽然没办法用所谓的最优惠的 1.2 个这个税率，可是也有2% 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低的税率，所以借力使力，让把手上的 闲置的房子呢做一些好好的应用。再来呢就是变现哦，哦那可能卖掉哦，全部都把它卖掉哦，免得呢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存在那边哦。那等到手上有这个资金之后呢，可能投资其他的投资工具啦，买股票啦，或是呢到海外去买房地产哦。可能这一些国家他们没有这种所谓的囤房税，而且不会有太高交易税、持有税的这种地方哦。那这个部分是囤房税 2.0 对个人资产的配置。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影响哦。好，那刚才提到了建商一部分哦，可能就是会对他们哦产生一个压力啦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建商的囤房有多严重呢？这个是内政部的一个统计数据，到去年哦，到去年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全台湾哦。大概有9万多户的这个余屋啊是待售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建商的手里面还没有卖掉、哦、有大概有9万户。那这里面最多的呢是新北市有18000户、桃园市有14900多户，台中市也有14500多户、哦、都是超过10000户的这样的一个余屋量。台北市是最少的，只有3715户、哦、这个是在建商的手上。那可是台北市的房子一户可以抵得别人的3户、哦、那这个台南市有7883户、在建商的手上待售。高雄市呢有9755户、哦、所以这个是建商待售的这个房子、哦、的一个数量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今年7月1号这个实施的这个囤房税，那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些分享跟报告齁、哦。那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好像这个囤房税 2.0 实施之后呢，这个建商也都没有在怕的齁、哦。因为如果说他们有怕的话，有在害怕，应该就不会再采取先建后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看到哦，这个是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的一个统计，今年呢一到五月份跟去年一到五月份的这个先建后售的案子呢，倒是逆势增加了有40%，甚至在新北有逆大幅成长了有114%，新竹地区呢更是增加了3倍之多哦。所以看起来建商也一点也不担心囤房税 2.0 这个确实。他们是老神在在了。好了，那我们最后来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吧，就是针对这个囤房税 2.0 它是不是能够达到政府的一个政策目标，能够抑制房价。到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大家都没有感受得到，一点都感受不到哦。那再来的话呢，政府希望说多屋主呢能够拿出高利用来转为出租，诶，这个部分倒是稍微有一点效。那可是刚才到了建商的这个余屋这一部分呢，看起来他们也不急着出售哦。那也许啦，明年接到这个税单的时候，他们才会有所感觉，也就是呢，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一个这个味道。另外一个呢，很多人比较悲观，所以要点可能会步入囤房屋房地合一税 2.0 的这个后尘。怎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说政府看到这个新法案没无效之后呢，就会 1.0 变成 2.0 2.0 无效再 3.0、哦、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哦、那最后呢就是会反映在住宅的租金啦、啊、因为呢很多的这些包租公包租婆们呢，他们本来就是有抓一定的租金报酬率，如果说政府在课囤房税让他们的税负增加的话，他们一定会在下一个承租方的上面呢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税负成本哦。所以这个是对于这个以无壳瓜牛来讲的话，又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之前呢这个媒体用这样的一个标题说，租屋主的悲歌 租金指数连续上涨33个月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已经不只是33个月了，可能搞不好已经都啊要超过3年了齁，3年的话就是36个月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各没有每次有这个所谓的新的政策新的法令实施之后，它的后遗症也慢慢的显现出来哦。好，那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呢花了蛮多的时间的齁，跟各位听众朋友完整的来做这个囤房税 1.0 2.0 的一个报告，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完整的了解了。如果说你有这囤房的这个情形的话，也要赶快做一些因应哦。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欢乐埋藏在心里，良辰美景如水逝去，纵然临别意，我们终须别离，让我祝你珍重。我祝你珍重，说声再会。夕阳悄悄下山头，晴空闪烁万风徐徐，纵然黑夜寂静，世界仍充满爱意，等待晨曦再现，我们再见，等待晨曦再现，我们再见。欢乐埋藏在心里，良辰美景如水。
小宝长大要上小学了，房子真的不够住了。
老伴儿啊，每天这上上下下的阶梯实在好累呀。
你需要的不是一直换屋，而是能够洞察使用者需求的空间知己师。
空间知己师为您的每个人生阶段设计专属的居住空间，
打造笑着住到老的家，专业的御前宅规划。
请上网搜寻空间知己师，02-2596-9333。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天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我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到国民法官。一辈修炼，你用你的经验跟你的智慧，跟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麦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本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已经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